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0月24号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19届四中全会将于下周一到周四举行。中央全会一般来说每年举办一次，最高领导层要在这个会议上确定政策的优先次序。不过现在距离上一次的19届三中全会已经过了20个月。路透社说，会议推迟这么长时间的主要原因是中共高层对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在看法上出现了分歧，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和经济下滑是加剧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台湾中央社报道，这次的四中全会最高领导层的组成可能会变动不小。目前流行的说法是，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可能会恢复到2012年11月18大之前的9人。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活动中发表了对中国政府措辞严厉的讲话，这是他时隔一年再次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说。彭斯批评北京违背了与美国在双方贸易谈判中做出的承诺，而且在一些不公平贸易行为上变本加厉。他特别批评北京加大了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彭斯还指责北京扩大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影响力。他还就敏感的台湾、香港、新疆和宗教问题批评北京。在讲话中，彭斯批评了美国大企业为谋求中国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美国人所崇尚的精神，并且把矛头对准全美职业男篮联盟 NBA。 但是彭斯也强调，华盛顿仍然致力于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与北京建立务实的合作关系。英国警方证实，星期三在埃塞克斯郡一辆集装箱卡车里发现的39具遗体是中国公民，受害者包括31名男子和8名女性。这些疑似偷渡客的人可能是在货车冷冻柜冷冻功能开启的状况下，在摄氏-25度的环境里被活活冻死。埃塞克斯警方表示，将会以尊严的态度和尊重的立场识别这些受害者的身份，但是无法估计需要花费多长时间。这是近20年来英国此类案件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2000年英国肯特郡多福尔港58名偷渡客窒息死亡之后又一次与中国公民相关的惨案。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对中国社交网络应用媒体抖音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以保护美国下载客户的隐私不受侵犯。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10月23号致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马奎尔，对这款颇受美国青少年喜爱的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的数据采集提出质疑，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对抖音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两位参议员还指出，抖音可能正在遵守中国政府的内容审查规定，对包括香港抗议行动在内的敏感政治话题的视频进行限制。这是美国国会第二次要求政府对抖音展开调查。今天是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50岁的生日。一天前，欧洲议会宣布授予他本年度萨哈罗夫人权奖。伊利哈木的女儿菊尔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这是欧盟给父亲最隆重的生日礼物，这个奖不仅是对父亲工作的认可，也是对维吾尔人现状的认知表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学学怎么打篮球。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dribble. Let's just play some one-on-one.
看看怎么装饰办公室来鼓舞士气。
I think we could all benefit from a little touch of culture, don't you think?
吃顿饕餮大餐，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这是我武术优点中的一个呀。
大家都笑了。
嘿，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短语是
Lock horns. Lock is spelled L-O-C-K, lock, and horns, H-O-R-N-S, horns. Lock horns.
Lock 是锁上， horn 是动物头上的角。 Lock horns 原指动物用角互相打架，引申为激烈争论。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likely to lock horns over new green energy norms at the Earth Summit in Brazil.
在巴西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印度和欧盟很可能就新的绿色能源标准争论不休。
U.S. Attorney General Eric Holder locked horns with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t a hearing on a gun trafficking case.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同国会共和党人在听证会上因一起枪支走私案顶了起来。
The mayor and her deputy locked horns over plans for a new road.
市长和他的副手因为修路计划而激烈争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ck horns, lock horns, lock horns.
说起 lock horns, 你看了这一期的 Iron Chef, 料理铁人了吗? I love that show so much. It's so intense. I can't get enough of watching the competitors lock horns in epic food battles.
Yeah, that kitchen is definitely a war zone. I saw this one episode where the chefs had to cook 5 dishes with just eggs. Only eggs. Now that's a seriously tough challenge.
可不是吗? They're amazing.For me, I have to keep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even my scrambled eggs in the morning don't turn out horrible.
Oh, well, in the end, the contestants successfully made some amazing gourmet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ingers crossed.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iel Marcus。
这个周末是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计划去远郊的一个酿酒厂品酒，然后再去吃一顿法国大餐。我男朋友还说要带我去坐热气球，听起来真棒。不过我有些担心这周的天气，天气预报说周末要刮大风，还可能会下雨。这也让我想到这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one's fingers. Crossed is spelled C-R-O-S-S, and fingers, F-I-N-G-E-R-S. Cross one's fingers.
大家都知道 cross 是交叉的意思， fingers 是手指。Cross one's fingers 字面意思是手指交叉，实际上就是希望得到好运气的意思。美国人经常把食指和中指交叉，意思就是祝你好运。
I cross my fingers, hoping the weather would be good this weekend.
我盼望这个周末会有好天气。下面例子里的这个排球运动员也相信这个动作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我们来听听看。
Our volleyball team has beaten every team in the division so far. I know it'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players and we've practiced harder. Still...We're up against our greatest challenger next week, and many of us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We're hoping that we'll be successful and win the trophy.
这段话是说，我们排球队到现在为止一直保持全胜，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训练。不过下个星期，我们将面临这个赛季最强劲的挑战。许多队员都交叉手指期盼好运，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获胜，赢得奖杯。
有时候一点小小的迷信无伤大雅，对吧？想想我从小一直弹钢琴，每次演奏之前我都会交叉手指期盼好运。
I cross my fingers every time before performing in the concerts.
也许是我迷信，不过每次我这么做表演都很成功，所以这也就成了我的好运标志。 好了 ，enough about me， 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volleyball team has beaten every team in the division so far. I know it'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players and we've practiced harder. Still, we're up against our greatest challenger next week, and many of us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We're hoping that we'll be successful and win the trophy.
自从2008年以来，美国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就业市场也一直很低迷，很多人失去工作，而在找新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阻碍。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类似的情况，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daughter has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lmost 2 years. After sending in lots of resumes and going on a number of interviews, she's become really frustrated.The position she just applied for looks like a good match for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 She's got her fingers crossed. This may be the chance she's been waiting for.
这段话是说，我女儿找工作已经找了2年了，在无数简历和若干次面试之后，她特别沮丧。现在她刚刚申请的职位特别适合她的技能和经验，她交叉手指祈求好运，这可能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机会。
我们也祝她好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短语也可以使用被动语态。所以对于我的情况，我也可以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my hot air balloon adventure will take place.
我特别希望热气球之行能够成行。
The team members have their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y'll win the next game.
球员祈求好运，希望能够赢得下一场的比赛。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has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lmost 2 years. After sending in lots of resumes and going on a number of interviews, she's become really frustrated. The position she just applied for looks like a good match for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 She's got her fingers crossed. This may be the chance she's been waiting fo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one's fingers， 意思是交叉手指，祈求好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其实吧，我煮饭水平也还行 ，fingers crossed that I can be a real chef one day。你就做我的专业试吃员 ，professional food taster， 如何？
You know, I know that we talked about how much I like a life full of adventures, but I think that might just be a bit too dangerous for me.
Don't be scared, Kat. I know how important eating delicious and interesting food is to you.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教教大家怎么形容 Kat 这类人时刻。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时刻。
Hey Jessica， hey， 今天晚上跟我去吃饭怎么样？
好啊，吃什么？
吃正宗的湖南菜，怎么样？
Hey look， this is the restaurant I'm talking about.
I've never heard of this restaurant.Are you sure its food is authentic?
Authentic? 什么是 authentic?
Authentic is spelled A-U-T-H-E-N-T-I-C. Authentic, 第四是真实的、地道的。For exampl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就是地道的中餐。
Oh, 那 authentic American English 就是地道的美语，对不对？
没错。对了， you haven't answered my question yet.Why are you so sure that restaurant serves authentic Hunan cuisines?
因为呀，这是一个特别会吃的朋友推荐的。他可是个老饕，或者叫食客，就是专门能发现一些不起眼儿，但是特地道的餐馆。哎，这种食客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ose people foodies. F-O-O-D-I-E. Foodie.Refers to someone who loves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nd learn about food. you can rely on their picks of restaurants.
Ah, 那这么说, my friend is totally a foodie. He took me to a small eatery last week, and the food there was terrific.
Wow, you must have pigged out.
Pig out?
To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ot until you're really full.
Oh, to pig out 就是甩开了腮帮子狂吃，是不是？ Sometimes I like to go to KFC to pig out.
Watch your waistline, Feng Feng.
I will. 不过话说呀，那天我和这个朋友去吃饭，本来打算 pig out， 可是我这个人总是眼大肚子小，没吃多少就饱了，真不争气。哎，眼大肚子小，你懂吗？
You mean you have big eyes and a small belly? Are you saying you're good look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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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眼大肚子小意思是 you want to eat a lot, but your belly can't take all the food.
I see. Ther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n English. Your eyes are bigger than your stomach.
原来眼大肚子小是 eyes are bigger than stomach. Jessica, please make sure I don't eat anything before tonight's dinner. I want to pick out on great Hunan food.
别光想着吃, 还是先说说今天都学了什么。今天我们学了表示地道用
authentic, 会吃的食客, 老饕是 foodie, 大吃大喝是 to pick out, 眼大肚子小则是 eyes are bigger than stomach.
I can definitely admit that my eyes are totally bigger than my stomach.
就像上个周末，我在家组织了一个 party， 准备了无数好吃的，最后都没地方放了。
Wait, you had a party and you didn't invite me?
因为这是个 sports party， 组织大家一块看球的。我记得你说你不是个篮球迷，对吧？
Okay, all right, that's true. I'm not really a sports fan. So, I guess I'll let you get away with it just this once.
See, I know you so well.
不过,在下面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打一场篮球,顺便学学这些个篮球术语该怎么说。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初级课程。 Ryan 想要锻炼锻炼，改善自己的身材。 他的朋友Alice 篮球打得很好， 所以Ryan打算拜他为师。
That's right, Winnie. Basketball is a very popular sport in America.
中国人也很喜欢打篮球哦。 姚明就是中国人， 而且啊，他有很多粉丝呢。
That's true. Do you think Ryan will be a good basketball player?
咱们就来听听吧。
Thanks for teaching me how to play basketball, Alice.
No problem. I'm happy to be your basketball coach.
Great. Where did you learn how to play?
I played basketball in college.
Were you better at offense or defense?
I was better at offense. I was the best shooter on the team.
So, Winnie, where did Alice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Alice说她是在大学里学会打篮球的。她不光是校队成员，而且还是 the best shooter, 最棒的投手呢。这么说 Alice投篮啊， 肯定特别准咯。Right.
And in basketball, when you shoot and score a point, you can say you scored a basket.
没错，如果你投篮成功， 就可以说 score a basket.
So is Alice better at offense or defense?
Alice说
she was better at offense than defense.
进攻能力啊， 要比防守能力强。 这不难理解,他是 the best shooter, 最棒的投手嘛,有他当教练啊, Ryan 肯定很快就可以变成篮球飞人了。
All right, Ryan, first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ribble.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dribble. Let's just play some one-on-on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practice a little first?
Nope, I'm ready to play. Don't go easy on me.
Ryan是不是有点自信过头了? Alice想要慢慢教他 从 dribble 运球开始， 可是啊， Ryan一上来 就要打 one-on-one 一对一的比赛呢。 Professor， 这 one-on-one 这个短语 可不可以用在其他的语境里呢？
Sur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n't want the other students to hear me talk to the teacher, so I asked to talk to her one-on-one.
Talk to her one-on-one 就是单独和她谈话。哎，对了 ,Professor, Ryan 还要 Alice 不要 go easy on him, 是不是说 Alice 对他不必手下留情啊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haven't studied much for the test, so I hope my teacher goes easy on us.
啊，因为没有好好复习，所以希望老师手下留情。哎，好 ,Ryan 和 Alice 一对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来看看谁胜谁负吧。
Great game, Ryan. I had a lot of fun.
Yeah, I hope so. It must have been a lot of fun beating me 20-0.
Well, do you want to have a rematch? I think you will score a basket next time.
I don't think so. And I can only take one shutout per day.
Wow, 看来这 Ryan 根本不是 Alice 的对手，让人家打了个20-0呢。哎 ,Professor, 什么叫做 shutout?
Winnie, if one team doesn't score any points in the game, you can say the game is a shutout.
Oh, shutout. S-H-U-T-O-U-T. Shutout 就是啊，输掉的队伍得零分的比赛。
Ryan didn't score any points, so you can say he was shut out. Alice asks him if he wants a rematch, but Ryan says no.
是啊 ,Ryan 啊不愿意再被刷个零，所以他也不想 play a rematch, 再打一次了。嗯，真希望 Ryan 学篮球的热情没有被彻底的浇灭呢。
Let's see what Alice says.
Ryan, I think I know a better way to teach you basketball.
Really? What is it?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Great! I love watching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rofessional? I didn't say we're going to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game.
哦，原来 Alice 打算带 Ryan 去看篮球赛，不过他们要去的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game 专业球赛。
Right. What kind of game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我们下次就知道啦。
说起来，我原来上初中还是篮球队的呢。
I used to be great at shooting. You should come play basketball with me. I can teach you.
Well,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 would rather go to a museum, enjoy the AC and the beautiful art.You can go run around and get all sweaty.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surround myself with 高雅文化。
哟，原来你还是个艺术爱好者。那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合你的胃口。今天我们要去看看怎么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来进行装饰。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James 找到公关部的主任 Felicia。
Hey, Felicia, do you have time for a quick conversation?
Sure, boss. What's up?
Yeah,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hallways of our office yesterday, and it struck me that we could use a little beautification around here.
Are you thinking about repainting the hallways?
Well, actually, I was considering buying some art to display around the office and factory grounds. I think we could all benefit from a little touch of culture, don't you think?
Yeah, it's a great idea.I think looking at beautiful things helps lift morale. 公司主管 James 说自己昨天经过公司的走廊突然觉得
We could use a little beautification around here.
我们的工作环境需要美化一下。
Beautification is spelled B-E-A-U-T-I-F-I-C-A-T-I-O-N. Beautifi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美化。原来他是想购置一些艺术作品，给公司增添些许文化气息。Felicia 表示赞成，他觉得看到赏心悦目的东西也有助于 lift morale， 提高员工士气。James 说
：“Yeah,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It might brighten up the office and lift people's spirits a bit as well. I'm not really sure about what kind of art to buy, though.”
That's a tricky issue.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Well, what about you, Felicia? What kind of art do you like?
Well, actually, I like abstract modern art. I love the works of Pablo Picasso and Jackson Pollock.
I see. So you're a bit of a modernist, huh?
每个人对艺术的偏好都不一样。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 Taste is spelled T-A-S-T-E. Taste.
在这里是名词，意思是品味。俗话说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只要看的人喜欢，那就是美。这句话经常被用在情感方面，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Felicia 说，她偏爱
abstract modern art，
抽象派现代艺术。为什么呢？
I feel modern art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Each person looks at the painting with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gets a different message from it. Sometimes I find landscape paintings or more traditional art to be a bit boring.
Yes, I would agree with that. I don't want any pictures of fruit in bowls hanging on our walls. It needs to be something inspirational.
How about you, boss? What kind of art inspires you?
I'm a big fan of photography.I like real images captured by a camera. They're so genuine, and I find that I don't get tired of looking at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Felicia 喜欢抽象派现代艺术作品，这是因为
It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这类艺术作品给观众留下了解释的空间。每个人对抽象派艺术作品的解读都可能不一样。James 说，他最喜欢摄影作品。
I'm a big fan of photography.
用相机捕捉的真实画面令人百看不厌。
所以你喜欢哪种呀 Kat? Abstract modern art or photography?
I think I enjoy photography more. It captures an authentic moment and you can feel the different emotions in each piece. Actually, there's a new exhibit opening today. You want to go see it with me?
我还是算了，我对艺术一点儿也不懂，去了也看不明白。
Well, that's true. I don't think you will enjoy it if art's not your thing. You'll just be bored.
谢谢你能换位思考啦。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看看 Cat 无数优点中的一个，换位思考该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换位思考。
Hey Jessica,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看起来气呼呼的？
I am angry. One of my friends said she's going to come visit me, but she canceled her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 saved my entire weekend for her.
啊，这可真扫兴。不过你有没有问她她为什么不来了呢
She said a very important client is coming to town over the weekend, and she got the opportunity to accompany them.
哦、oh, 原来是这样。你想想你朋友刚开始工作能有这么好的接触大客户的机会你应该为她高兴呀。试着换位思考一下嘛。
换位思考。哦、oh, 我知道了。You're telling me to put myself in her shoes.Yeah, I guess I'm being a little harsh.
对呀、啊，他一定也想跟好朋友过个休闲的周末。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sacrifice your personal life for work, especially when you're new at your job. Jessica, 你这么善解人意，一定明白的。
Yeah, I guess I should be more considerate.
Oh, 原来善解人意就是 considerate. 我其实特别明白你朋友的心情，我感同身受。这个感同身受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trikes a chord. Strike is spelled S-T-R-I-K-E and chord, C-H-O-R-D, chord. If something strikes a chord, it means it evokes a similar emotion or reaction.
就是你说的感同身受。原来是这样。Yes, your friend's situation strikes a chord with me.
You know, Yumiao, I think you're right.I'll call her and apologize for overreacting, and I will wish her good luck.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第一，换位思考叫做 put oneself in someone else's shoes. 第二，善解人意可以用 considerate. 第三，感同身受叫做 strike a chord.
If I put myself in other radio hosts' shoes, I realize that they must have a lot of pressure. They don't get to have half as much fun as we do, right, Yanglin?
Huh, yeah, right. 不知道微博上谁的粉丝多呀？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0月24号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19届四中全会下周一到周四举行。中央全会一般来说每年举行一次，最高领导层要在这个会议上确定政策的优先次序。不过，现在距离上次的19届三中全会已经有20个月。路透社说，会议推迟这么长时间的主要原因是中共高层对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在看法上出现了分歧。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和经济下滑是加剧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台湾中央社报道，这次的四中全会最高领导层的组成可能会变动不小。目前流行的说法是，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可能会恢复到2012年11月18大之前的9人。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活动中，发表了对中国政府措辞严厉的讲话，这是他时隔一年再次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说。彭斯批评北京违背了与美国在双方贸易谈判中做出的承诺，并且在一些不公平贸易行为上变本加厉。彭斯特别批评北京加大了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彭斯副总统还指责北京扩大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影响力。他还就敏感的台湾、香港、新疆和宗教问题批评北京。在讲话中，彭斯批评了美国大企业为谋求中国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美国人所崇尚的精神，并且把矛头对准全美职业男篮联盟 NBA。 不过彭斯副总统也强调，华盛顿仍然致力于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与北京建立务实的合作关系。他还表示，美中两国有望在11月举行的 APEC 峰会上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英国警方证实，星期三在埃塞克斯郡一辆集装箱卡车里发现的39具尸体是中国公民，受害者包括31名男子和8名女性。这些疑似偷渡客的人可能是在货车冷冻柜冷冻功能开启的情况下，在摄氏-25度的环境里被活活冻死。埃塞克斯警方表示，将会以尊严的态度和尊重的立场识别这些受害者的身份，但是无法估计需要花费多长时间。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本月才新开的推特账户中表示，看到埃塞克斯集装箱命案报道之后感到沉痛，使馆正在跟英国警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就相关的报道寻求厘清和核实。这是近20年来英国此类案件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2000年英国肯特郡多福尔港58名偷渡客窒息死亡之后又一次与中国公民相关的惨案。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对中国社交网络应用媒体抖音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以保护美国下载客户的隐私不受侵犯。2名参议员是多数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他们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对抖音展开国家安全调查，搞清楚抖音是否配合中国政府的数据审查规则，将美国客户的个人信息传回中国。这是美国国会第二次要求政府对抖音展开调查。抖音在美国有超过1亿1000万次的下载。今天是被监禁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50岁生日。一天前，欧洲议会宣布授予他本年度萨哈罗夫人权奖。伊利哈姆的女儿菊尔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这是欧盟给父亲最隆重的生日礼物。他说，这个奖项不仅是对父亲工作的认可，也是对维吾尔人现状认知的表态。菊尔说，12月他会代表家人去领奖。伊利哈姆曾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网站维吾尔在线的创始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北京持续推进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时，在国际间再次传出了抵制的声音。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最近向国际奥委会发函，要求取消北京的冬奥主办权。斯科特称，香港、新疆、NBA 事件都显示，共产中国已经不再隐瞒他们的意图。2022年，北京是不是要告诉美国和世界选手，不准批评习近平呢？而中国政府则表示，将会一如既往，秉持开放包容心态，欢迎各国运动员、教练到中国参赛。抵制奥运可行吗？体育是否该与政治分离？2008年北京奥运在抵制声中如期的举行，那么这一次的抵制有何不同？在美中关系陷入紧张之际，美国政府是否会宣布抵制北京冬奥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独立撰稿人郝建。郝建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周先生好。
第二位呢，嘉宾就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您好，郝建老师你好。
欢迎两位。时事大家谈呢，从这个星期开始恢复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3001-7560。另外呢，我们在看到在香港的观众朋友呢，您的拨打方式比较简单了，您只要直接拨打3001-7560，3001-7560。就可以直接的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观众朋友同样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来看看美国国会参议员斯科特，他是在10月17号的时候发函给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那么在这封信里面，他特别呼吁国际奥委会要把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改到别的地方去举行。那么我们知道斯科特参议员他在最近到访过香港，观察了反送中的抗议。他在这封信里面特别强调，他说人权对美国至关重要，而中国没有人权，香港的人权正在被剥夺。他提到了香港，提到了新疆，也提到了 NBA 事件。他还说，如果中国政府既然有能力能够来审查 NBA 可能会冒犯习近平的言论，那么他们对于世界各地的参赛运动员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对国际媒体采取什么做法？难道国际媒体要接受审查来取悦习近平吗？我想先请教郝建先生，您怎么看斯科特议员的这番呼吁呢？
这个呼吁我认为改变地点是几乎不可能的，虽然会抵制，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抵制宣传呼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国际影响是会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说一下，在这个事儿呢，在中国不会成为热门话题。你看我现在在北京啊，我的圈子基本上都是除了文化圈子里面，还有很多都是媒体圈、新闻界，很多朋友，但没什么人知道，社交媒体上也没见吵嚷。我问一两个这个小粉红、老紫红朋友们，也没听说这个事儿，但是第三点我要强调，除了前面两点，这个有了抵制斯科特议员抵制的这件事儿，这件在国际上，甚至于在中国会引起很多的一些后面的难题，宣传会要遇到的，甚至于比如说等到这个奥运会召开的时候怎么对待这些，就像斯科特议员信里面提到的言论审查呀，甚至于一些言论表达的具体的服装行为姿势，那都是一个 对中国政府倒是一个大难题，我劝中国政府赶紧你自己退了算了，要不然
好，那么、
主持人
周先生，我想请您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刚刚郝先生认为说他这个能够真正产生的影响或者让国际奥委会改变决定是不太可能了，那么以人权之名来抵制北京办奥运到底可不可行？2008年我们看到了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2022年它能够产生影响吗？在您答复之前，我还想提到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北京又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级的体育大赛的主办资格，这是国际足联在今天宣布2021年的世界俱乐杯赛将要交给中国来主办。那么国际足联的主席他还说了一段话，在这里我想说给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可以听一听也可以评一评，他说解决世界的问题不是国际足联的使命，他的使命是在各国组织好足球活动，我们是要通过把足球带给人民而不是通过批评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周先生您怎么看呢？以这个人权之名来抵制奥运能成功吗？
非常感谢斯科特参议员在这个时候因为香港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权问题振臂一呼。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已经家喻户晓，特别是我们一会儿要谈到通过 NBA 这样和体育有关的事情达到了这样一个影响。那么现在这样做我想在民间的响应是非常大的，我前两天在哈佛和学生座谈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说我们应该做什么，那都把我想历史上南非和德国这样的这种情况可以拿来作为比较。那么在南非的这种情况呢，国际的各种抵制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所以这样一个记者云集的一个国际大舞台，这绝对是一个倡导中国人权问题让国际社会都看到中国的黑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现在呢中共他如果不是知难而退将来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暴露这样一个问题就像 NBA 这样一个成为一个全世界讨论中国问题关注中国问题的一个焦点，所以从抵制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是非常好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郝先生，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国际奥委会还有北京方面都还没有针对斯科特议员要抵制2022的北京冬奥会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应，不过我们知道刚刚周峰所先生也提到的 NBA 的事件，在10月11号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记者问到了，从 NBA 事件他谈到这个位记者他问到，他说中国方面有没有可能会在2022年举办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来要求所有到中国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和球队来遵守中方的政治要求？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的回应，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国际社会积极互动，继续欢迎外国机构和人士来中国开展交流合作。郝先生您觉得耿爽是不是正面的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呢？北京方面在2022年到底会如何处理，会不会对这些所有的来访的这些球员还有这些球队的领袖们进行言论审查？
首先他所答非所问，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这个一般的人外交废话倒是，你像外交部发言人呢，那倒不一定仅仅中国的，说点外交废话是常规。但是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经常说一些颠倒黑白的外交屁话，他不但是没有回答问题，事实上，你要问问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问问我们在北京生活的人，就知道中国政府永远是会把政治和不要说仅仅是那体育了，跟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哪一样不跟政治紧紧的相连。我举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有一年的是亚运会还是什么残疾人运动会，就中国的体委就把方正先生，就是在64在天安门被压断双腿的方正先生的比赛资格给取消掉了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就在我们波士顿嘛，这个有一个小提琴家，因为他 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时候，为刘晓波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拉了小提琴曲，那么他到中国去参加音乐活动的时候也被摒除在外。所以中国政府是一直永远把这个艺术、文学、艺术、电影、体育哪一样不跟政治紧密相连。所以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完全是这个胡说八道，所答非所问，反映出来某种体制性的早发性老年痴呆症。主持人，
那周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啊，我觉得他当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奥运会呢会是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我们就记得啊，最早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在奥运会有一位啊女士去参加比赛，因为她那时候的本来是男士的啊，她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公正，所以她去参加比赛。那么啊，在冬奥会，我相信就是在西方国家这种民间的自由的精神 free spirit， 这不是一个政府能够控制。那么到了中国，它也不是说完全可以通过防火墙啊等等这些能够把每一个人的想法给控制住。那么这种啊自由的表达，比方说支持啊香港或者支持西藏、支持维吾尔人啊、天安门事件啊、共产党啊杀人这些讲出来，那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反过来来讲，以这种抵制的方式来讲这种问题，那对于这些啊运动员都是一个有很有感召力的事情。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啊去做，就像我们看到就是 NBA 这个啊争论中间，那也还是有很多有正义的感的这些球员向奥尼尔发出声音。
嗯哼，您刚提到这个奥尼尔啊，他就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公开的发表言论，他支持火箭队的经理莫雷。那么奥尼尔他说，言论自由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看到不公正的事就要发出声音，即便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请周峰所先生，既然您提到了 NBA 事件，很多人也提到 NBA 事件在不久前这个非常的这个沸沸腾腾的在中国引爆了这个中国方面要抵制 NBA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似乎这把抵制的火又降温了不少。当时就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担心如果抵制过了头，不但会引发美国方面的愤怒反应，同时也可能影响了他们2022年举办冬奥会这样的一个情况表现。那么周先生您怎么看呢？整个 NBA 事件到底让世界看到了中共的哪一面呢？
啊，因为 NBA 这个事件不像以前跨国公司向中国低头，或者啊像这些啊 Microsoft 是审查去除天安门这个屠杀这些图像这么隐秘，或者只是针对中国人。这是 NBA， 这是一个家喻户晓，在美国的一个娱乐性的话题，而且 NBA 球员的形象整体来讲是非常好的，他们也比较敢言，在美国几大球中间。所以这样一个被抵制，然后 NBA 的刚开始他们整体的表现非常的软弱，这让美国整个很愤怒。就是所以有些人把这比作一个珍珠港时刻，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民众阶层全面的警醒，就意识到中共通过这个全球贸易对于美国输出这个影响已经到了哪种地步。所以我们看到像前几天有个小孩子啊，他在比赛的时候会打出啊支持香港的这个 T 恤，这样这个会持续进行下去。那么中共的这个表现呢，我也是早预言过，在当时抵制的时候我说这是叫奉旨抵制，那么奉旨欢迎啊也是会随时发生的。那果然就是这样，我们看到那些小粉红去抵制啊等等，还会被警察抓起来。那 NBA 这个事情上也是会是就是在奥运会这个事情上也是会是这样啊。不管国际社会怎么抵制这些啊中共，他是不敢正面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也不敢说是在国内真正大规模的发动这种小粉红啊这种跟国际社会对抗。所以在国际上以抵制这种方式来讲中国人权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lever，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抓住的一个机会一个话题。
是，那么郝先生您的看法呢？您在北京观察了这整个 NBA 事件在中国的延烧啊，您怎么样来观察这样的一个事件发展呢？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看到就是中国政府啊，帝国政府对这个 小粉红、老紫红们的这种操纵已经到了出神入化啊，炉火纯青的收放自如啊，啊，就是叫他们呼吁，叫他们狂吼，他们就可以狂吼，一声令下戛然而止啊，简直就像这个卡拉扬指挥那个柏林爱乐乐一样的，手一挥啊，鼓炮齐鸣，手一挥啊，曲终奏哑。哎呀，这个说实话，就是这种整个的这种国家主义的这种狂潮，是让我非常觉得可怕的。说实话，
嗯哼。
另外，这个我要强调讲一点，就是这个现在的五毛和小粉红、老粉红，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是五毛他是拿钱办事儿，
嗯，
现在这个国家主义的教育啊，这种反人权的抛弃个人主义，一切为集体奉献出自己的所有的热情和狂躁的那种，甚至于来不来喊打喊杀的这种思想，我觉得挺深入人心的，
嗯
啊，是真的。这个说实话啊，让我看到的很心里头很有担忧，很有担忧。
也有很多的中国网民说，要叫北京不办这个奥运会，恐怕很多的国际体育的组织也不会同意的。为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个冬奥会一向是一个赔钱的一个生意，全世界恐怕也只有北京愿意接下这样的一个赔钱的这个活动来举办。所以北京方面，第一，不可能放弃主办权，而国际奥委会也不可能放弃让北京来担当这样的一个责任。我想请周先生谈一谈，您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有多高？
刚才这个角度非常好。其实现在中共为什么在国际上还能大行其道，就是这种从上而下的这种体制哈，好像和中共是一种完美的结合。这很多劳民伤财这样的这种恶劣的东西，只有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在2008奥运会的时候，其实国内民众也有很多抵制的，那其中有不少人被抓了，有一个姓杨的现在可能已经去世。我相信对这一次冬奥会也是这样，很多人肯定会面临强拆等等这些因为这样的一个共产党要办的一个大好事变成一个人权的灾难。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抵制哈，现在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已经完全不同啊！2008年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是为胡家呼吁，在旧金山，因为胡家是在中共要办奥运的时候被中共判了很多年徒刑啊。中共好像就是向国际社会宣誓啊，一方面我可以花钱让你们来参加热闹，另外一方面我可以任意在国内怎么样迫害。现在这个已经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看到这种现在。很多人提到这个对等的想法啊，就是要求这完全对等，包括甚至最近扎克伯格脸书的他都提到啊，因为他在中国美市场不开放，所以面临从中国来的 TikTok 这样中共控制的这种软件的恶意竞争等等。我想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已经完全转过来，就是对于国际社会来讲，那政府呢在这些方面采取什么作为可能不太容易判断，但是作为民间，这个声音是非常强大的。
嗯哼，郝建先生，您的看法呢？对于有些网友说，这种冬奥会，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北京会在赔钱的情况下愿意做。那么您怎么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针对北京要来承办2022年的这个国际冬奥会呢，这个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卡斯珀，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有不少的这个反应。他说，也只有独裁政府办事，一切都比较容易。您觉得这是不是这些国际的体育大组织看上了北京来举办这类活动的主要原因呢？
国际体育界看上北京，我就如果提纲挈领的讲，就四个字了：人傻钱多。我这个人傻是很多方面的意思，操纵群众非常方便啊。我这个钱多是也有很多方面的意思的啊。这个我那天找一家中国报纸，我来 把我这个想法写出来，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发表。请举国之力，皆与国之欢心。任何不管是开会啊，还是什么体育赛事啊，北京的天是可以变蓝的。那么，从我自己来讲，国际体育界和中国这个办这么多赛事的关系，从我自己来讲，你像刚才周峰锁先生从大的方面，从政治方面来讲，从我自己来讲，我想到的是，这个钱花的都是我们的钱呐、啊。啊，我想到的是，这两天我在早晨买早点的那个油条，我回到北京才一个多月嘛，从2.5块涨到了3块一根油条，这些钱都是我们的钱呐、啊。我想到的是这事，余文。
嗯哼，好的，在这里我想要提到一个这个文章，就是在今年2月份，外交政策期刊有一篇评论文章。他说2008年由北京来主办奥运会，本来是希望可以帮助中国更加的自由，但是相反的，他却让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他们可以干尽坏事而不受处罚。在这篇文章的标题甚至已写到，他说这个2008的北京奥运相当于就是为之后北京在新疆新建这些所谓的再教育营、集中营来铺平了道路。所以也有很多的人士担心，如果2022年北京持续的能够取得冬奥会的主办，而且风光的举行了这场奥运盛事的话，这是不是给将来北京在国际间或者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攻击战当中，继续的以强势的作风来面对西方世界，给了更多的理由？我想是不是能请郝先生谈一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然后再请周峰锁先生做一番总结。郝先生，请说。
哦，那个奥运是打了强心针的，我认为。
嗯哼。
啊，而且奥运当时让世界看到中国是那样的光彩照人，那样的这个繁华，中国政府也是，也可以说是万邦来朝啊，啊，那么。到奥运以后呢，说实话，就是具体的奥运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奥运那几天他们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啊，就是我们讲叫非常规日子的时候啊，
嗯，
我有的朋友就被旅游嘛，
是，
那么我认为奥运之后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变化大家都会看到，那么今天呢来讲的话，如果再有一次冬奥会的话，我觉得世界和中国对这件事情都会有新的看法。
好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认为这次如果要是抵制的话，中国在中国引起的反应会大得多。所以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说，这中国政府啊，你看。说不定我一语成真，他们中国政府自己退出，以什么这个不尊重我啊？
好的，谢谢您，郝先生。好，我们必须把时间交给周峰所先生，1分钟，同样是一分钟时间。
其实抱歉，刚才那个问题是，
对，就是如果让北京2022年继续再次成功主办，
08年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其实西藏有一次镇压，
是，
这是在奥运会之前的，所以那个时候西藏的民众特别是海外的也有很大的抗议活动，那在这个时候举办的确是对于后来在西藏的迫害者几百人自焚有直接的责任，那我相信国际社会这一次也应该能够看到这一点。还有胡佳就是在他们所谓传递圣火的时候被判刑，这些这都是中共在向国际社会显示啊，他可以在这种越是表现得越强大越可以在国内为所欲为，我想这种模式绝对不能继续下去，对于美国是必须警醒，就是全面的对抗。那等会儿彭斯要讲话，我想现在呢这种对等原则哈已经开始成为共识，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对于美国副总统，我还有更高的期望，就是美国过去30年从来没有的，就是以中国民主化作为美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郝建先生还有周峰佐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